布朗克斯区一幢公寓周四夜间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2人丧生，另有14人受伤。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既有分歧也有合作。
川普总统周五在推特上发文称，美国邮政部门应对亚马逊等企业大幅提升邮递服务的价格。12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纽约股市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今年美国股市屡创新高，最后一个交易日情况如何？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方冰。
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纽约股市三大指数呢都是以下跌作收。尽管今年美国股市交易市场整体来说创造了多项的历史记录，那么刚刚4点钟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指数下跌了118点，跌幅为0.48%。标普500指数呢是下跌了14点，跌幅呢为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47点，跌幅为0.7%。那么回顾即将过去的2017年，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可以说是节节上升，屡创新高。道琼斯指数全年涨了25%，标普500指数全年涨了大约20%，高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年是涨幅最大，全年涨了26%。那么道指今年呢，我们看到是冲过了5000点的里程碑。今年1月25号，道指从去年大选以后的19000点冲入了20000点，3月1号冲过了21000点，8月2号呢又攀上了22000点，10月18号又冲过了23000点，11月30号仅仅隔了一个多月又冲过了24000点。那么现在呢，正朝着历史性的25000点迈进。对于标普500指数来说，今年是具有历史性的。这一指数今年12个月可以说每个月都获益，也就是说如果以一个月为单位来计算的话，一年12个月标普500指数是一个月比一个月高，这是在美国股市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专家分析说，牛市持续全年的重要原因，第一是美国经济的稳步增长，第二是企业利润普遍良好，而最大的刺激莫过于川普总统刚刚签署的涉及面广泛的减税法案。这一法案呢，将为美国企业省下数百亿的美元。在今年一年里，并不缺少威慑牛市的消息。我们来看，从这个朝鲜核岛试射的威胁，到股票普遍价格过高的担忧，但是呢，都没有阻止三大指数上涨的势头。许多专家认为，美国股市的牛市的势头呢，可能还会延续到2018年。乔战。
是的，那我们知道昨天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啊，还发生了一起导致了这个10多人死亡的一场罕见的大火啊，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大火的情况还有发生的原因呢？
好的，星期四晚上将近7点钟的时候，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栋5层楼的公寓里呢，发生了一场大火。那么纽约市消防局局长丹尼尔·尼格罗就说了，他在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个起火的原因呢，是住在这栋公寓楼里面1层楼的一个3岁的小男孩独自在厨房的炉子上玩火，结果呢引起了致命的火灾。那么小孩的母亲听到了叫声以后，就带着小孩和他的妹妹从楼梯间逃离公寓，结果呢他们没有把门关上。那么尼格罗局长说，这个楼梯间呢，结果就成了一个烟囱，致使火势呢沿着楼梯间蔓延到了整座大楼。根据消防局的消息，这场大火导致了至少12个人死亡，其中5个人呢是当场发现死亡的，7个人呢是送医以后宣布死亡的，现在呢仍然有4个人重伤在医院抢救，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么死者呢，有的是被烧死的，有的是被烟熏死的，其中4名是儿童。那么尼格罗局长说，昨天晚上的大火是除了纽约发生911恐怖攻击之外，纽约市近28年来死伤最严重的火灾。在1990年的时候，也是在布朗克斯区一家夜总会的大火导致了87人死亡。 那么纽约市消防局说，大约160名消防队员在接到报警以后的几分钟里面就赶到了救火现场，经过了三个小时扑灭了大火。但是由于大楼经过了火灾以后不稳定的状况，消防员呢还不能对是否还有更多的死者进行全面的搜寻。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说，现在搜寻工作还在继续，虽然说这个12个人的死亡的数字已经是很可怕了，可能呢还会有更多死亡人数的出现。乔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多有往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带我们回顾这两位领导人过去一年的关系发展。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两之间虽然也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也多次称赞对方。
川普与习近平两人关系的进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一是蔡英文打电话祝贺川普的川菜童话，然后是习近平访问川普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接着是19大之后习近平大权在握，最后是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开故宫盛大款待。2016年12月2号，当选总统川普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12月11号，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什么要被一中政策绑死？但上任之后，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2月9号通电话时，川普表示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4月6号和7号，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访问川普总统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川普总统的孙子女还特别为习近平夫妇献唱茉莉花。川普与习近平就美中贸易、朝鲜问题等交换意见，习近平并且向川普提到中国在台湾、西藏等的立场。会后川普对媒体表示，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成果，但是两个人建立了友谊，从长期来看，我们将会有很棒的友谊。川普同时也赞美彭丽媛是了不起的夫人，在中国非常出名的名人，杰出的歌手。4月27号，蔡英文向美国媒体表示，不排除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再次通电话。4月28号，川普总统却表示，习近平正在努力为美国解决朝鲜问题，关于是否再与蔡英文通话，他当然要先问过习近平。海湖庄园之后，川普与习近平便在朝鲜问题上持续进行合作，美中双方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中国希望透过谈判以及双暂停的方式取得地区的和平。但是川普总统多次跟金正恩以如小伙见人、老疯子等尖锐的言辞在网络上对骂，朝鲜也因此多次发射弹道导弹，而且导弹的技术一次比一次进步。川普总统期待身为朝鲜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能够对其施加经济压力，川普有时也失去耐性，希望中国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做得更多，不过他还是相信着习近平。川普总统在11月16号推文说，中国正要向朝鲜派遣特使，这是个大行动，拭目以待。川普在11月底对朝鲜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之后，不到一星期，朝鲜又射了火星15号的导弹。11月30号，川普在推特上说，刚从朝鲜回去的中国特使看来对小火箭人没发生一点作用，真难相信他的人民、他的军队能忍受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俄罗斯和中国都已经谴责了导弹的发射。不过截至年底，川普总统还没有推出新的制裁。12月28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达对中国的失望，他说，逮个正着，对中国很失望，继续允许石油输出到朝鲜，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朝鲜问题永远无法友善解决。7月14号，川普总统应邀在巴黎参加法国国庆，前一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才刚刚过世，不过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没有提到人权问题，而是赞扬习近平是个才华洋溢的爱中国的领导人。
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对他非常尊敬，我们相知越来越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他爱中国，我可以告诉你，他爱中国，他做的事情是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好，我们请他协助朝鲜问题，或许他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我们等着看，我们正在谈一些贸易协议，他一直都很友善，在我的要求下，他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开放某些金融产业进入中国。 信用卡、金融业等，这对我们的农夫很好，所以很多好事正在发生。我们将谈某些主要贸易条件。习主席是超赞的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习近平的权力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获得集中并且稳固。十九大在10月24号闭幕之后，隔天川普总统亲自致电祝贺习近平，并且在推特上说，跟中国的习主席通了电话，恭喜他非同凡响的提升。11月8号，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带着川普在故宫茶叙、观赏京剧等等，并且在故宫的建福宫宴请川普。川普是第一位与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廷正式进餐的外国领导人。川普总统因此显得十分开心，将自己的推特封面照换成他与习近平在故宫的照片。以往川普的推特封面照使用的都是美国国旗、美国军人、空军一号、美国民众等充满美国意象的照片。他同时发出了推文说，我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要感谢习近平主席跟彭丽媛夫人给了我们在北京故宫当中一个难忘的下午跟夜晚，我们期待明天早上跟你们再相见。之后川普还配合多张他与习近平的照片再次发文说，期待着明天一整天跟习主席的会谈，感谢中国美好的欢迎。11月9号星期四早上，川普与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之后两个元首并没有举办联合记者会，只有在中午时面对记者宣读了各自的声明，而且不允许发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之后证实，这是因为中方坚持不能够问问题。国事访问期间，川普总统再度在推特上表达了他的赞赏，今天早上的阅兵真是灿烂壮丽，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好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打电话给我，他们都在观赏，你从来没看过这么美丽的事物。川普并且说，要为最近非常成功的十九大恭喜习主席。虽然川普与习近平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过川普还没有正式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17年，习近平为川普开了故宫，那么2018年，川普是否会邀请习近平到白宫来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要求美国邮政署提高价格以收回成本。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邮政署每年亏损数十亿美元，却对亚马逊公司等企业收取低价运送包裹费用，所以应该提高收费。白宫和亚马逊还没有对川普的言论做出反应。根据美国邮政署的网站介绍，该署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机构，并不使用税金来运行。该机构占美国1.4万亿美元运输快递市场的很大份额，其他的快递公司包括联邦捷运以及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等。
纽约时报广场除夕夜通常会聚集数百万人参加跨年的晚会，纽约市警察局采取多种措施确保活动安全进行。纽约市警察局对警员进行防范自杀炸弹杀手的特别训练，增加警力，安装摄像镜头，部署重型武器，以及加派炸弹处理和放射检测人员。纽约警方还会采取措施防止发生类似拉斯维加斯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2018年即将到来，美国有一些独特的迎接新年的传统。元旦这一天，很多美国人会吃黑眼豆，这个传统来自美国南方，据信吃黑眼豆会在新的一年交上财运。此外，很多拉美裔人口庆祝新年要吃12颗葡萄。另外，鉴于民众喜欢举办跨年庆祝活动，很多地方警察局设立了检查点，确保交通安全。
苹果公司星期四在网站上发布声明，为秘密降低旧型手机速度表示道歉。本周稍早，苹果公司承认他们降低了旧型苹果手机的速度。苹果公司说，他们在采取步骤包括降低苹果手机6的电池更换价格，让那些怀疑苹果意图的人恢复对公司的信任。
自从川普执政以来，他一直与很多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争执不断，指责他们传播有关他的假新闻。他的言论加深了美国人之间就他们所获取新闻可信度方面的党派分歧，而且这对新闻不自由的国家造成了影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的报道。
If you want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division in our country, if you want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division in our country.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我们国家分裂的根源，只要看看假新闻和欺骗性的媒体就够了。他们只在乎排名和点击率，而不是告诉真相。
Which would rather get ratings and clicks than tell the truth.
川普总统经常回击他不喜欢的报道。他就职以来，在180多条推文以及难以数计的演说、采访和言论中，使用了假新闻的说法。新闻自由活动人士表示，川普的策略产生了某种效果。
He's very eager to have, Twitter.
他非常热衷让推特和主流新闻机构引用他的推文，对他的推文发表评论，并放大他的推文的作用。他非常善于利用步步紧逼，贬损媒体，然后对任何他在新闻中看到的他认为的假新闻非常敏感，并且很快做出愤怒回应。他在这方面是高手。
Very sensitive to and gets quickly irritated by anything he sees in the press that he's already decried as fake.
主要的新闻媒体机构鉴于自己的正直诚实受到攻击，被逼无奈，实施了新口号以及广告行动，就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苹果广告来维护自己。新闻自由监督组织表示，独裁领导人正在跟着川普如法炮制。
Fake news being used.
我们看到菲律宾、俄罗斯、中国、埃及都在使用假新闻这个用语来证明他们自己压制媒体、取消记者合法身份的正当性。我们还看到中国说，嗨，美国终于对我们始终一直所说的媒体是问题制造者觉醒了，这不是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情况。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around the world.
中国网络安全高层官员称，最近把中国列为世界互联网自由最末的一篇报道为假新闻。
现在包括连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也都在大家共同探讨，像这个一些新媒体上这种假新闻、谣言和这种撕裂的问题，怎么样去进行治理？大家都共同面临这个。
这种现象正在蔓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贬斥国际特赦组织一篇有关叙利亚军队监狱存在系统性杀戮事件的人权报告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假新闻泛滥的时代，从泰国的巴育到柬埔寨的洪森以及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等独裁领导人都用了假新闻的说法。新加坡表示考虑明年制定一部针对假新闻的法律。
这种说法看来让那些领导人壮了胆，认为他们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可以逃脱惩罚，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做法不会责难。
川普欢迎一些最著名的自由媒体的敌人到访白宫，他称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一位朋友，尽管该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监禁记者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2017年被关进监狱的记者人数连续两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美国之音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以色列星期五出动坦克和飞机对加沙地带进行攻击，在此之前有人从巴勒斯坦地区向以色列发射了3枚火箭弹。与此同时，成千上万名巴勒斯坦人连续4天在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星期五的交火是10多天来的第一次，目前没有伤亡情况的报道。
英国议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警告说，脸书和推特这两家公司如果不主动地提供去年英国脱欧公投的准备阶段，俄罗斯如何在他们的平台上散布谣言的更多细节，在英国就可能面临制裁。这两家公司被要求在2018年1月18日之前提交相关的信息。
2017年白宫和国会呈现出怎样的乱中有序？美国观察邀请白宫和国会记者为您带来第一手见闻。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那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一幢公寓周四夜间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2人丧生，另有14人受伤。年终报道，川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既有分歧也有合作。川普总统周五在推特上发文称，美国邮政部门应对亚马逊等企业大幅提升邮递服务的价格。
2017年临近尾声，这一年华盛顿迎来了一位新总统和新一届的国会，这为白宫和参众两院带来了怎样的新气象？在我们每天关注的新闻的背后，还有哪些有趣有内涵的故事正在走入历史又塑造未来？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还有国会记者李毅华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在新闻一线的见闻以及感受。欢迎二位。
厅长你好。
今天其实是我们美观察在2017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哈，所以也很高兴能够跟二位坐下来聊一聊过去的这一年。我看很多媒体啊在报道2017年的时候回顾哈，谈到白宫和国会的时候都会使用混乱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我这属于耳听为虚了，二位才是眼见为实哈。那么就你们每天待在白宫待在国会跑新闻报新闻，有没有感觉到2017年确实有一种就是异于往年的混乱感？耀毅你先谈谈在白宫的感受。
是在白宫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让我感觉到混乱的部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讯息乱，一个是人事乱。讯息乱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经常用推特发表他自己的看法，那他的推特的那个内容可能跟自己的内阁阁员或者白宫官员的说法是不一致的，或甚至跟事实是不相吻合的。那我这个就可以讲到，就是像这个之前的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斯派瑟他的这个发言曾经说过，这个就职人数的这个人数是全史上最多的，这明明就跟事实可能不大符合。那么另外一个白宫的这个顾问就康威呢，他只是说出了这个很有名的这句话，叫做所谓的另类事实。所以在讯息的部分呢，就让大家觉得白宫内部好像讯息出来的口径不一致。第二个就是人事乱，我们刚刚讲到斯派瑟他的离职，那包括还有斯卡拉穆奇包括的这个班农，包括这个另外一个白宫顾问这个勾卡，还有这个普伯斯，甚至之前才刚离职的唯一的黑人的这个白宫的官员这个Omarosa， 他们的离职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白宫的人事内部似乎不断在做调整。那甚至在内阁成员的方面，包括 FBI 的这个前局长的科米被要求要效忠这个国安顾问这个弗林将军因为跟这个所谓通俄门调查有所关系，甚至这个卫生部长汤姆这个 Price 呢，因为花这个纳税人的钱去搭这个飞机坐包机，花了好几这个超过100万美元的钱，也因此被辞职了。所以讯息乱跟人事乱是我这次观察到白宫在2017年所发生的一个情况。
是，那么易华你在国会观察到怎样？
是，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2017年呢，除了来一个新总统之外呢，国会也是新一届的国会，那么对国会来说就是进入了这种共和党全面执政的时代。不过呢，这个新总统的风格呢和往年的这个总统的风格差很多，也引发了国会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一些纷争，包括比方说总统一开始所提名的他的内阁成员，他的内阁名单就在国会里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我们知道这个许多的这个他的内阁成员呢都被国会议员或者是这个平常的美国媒体称为是 CEO 内阁，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方面从一开始的内阁提名就已经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冲突。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共和党一上台之后，事实上就开始试图这个触碰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或者是推翻一些以前这个奥巴马政府已经完成的工作，包括这个奥巴马的医保法呢是他们这个一上任之后第一个接触到就说要推翻的这个目标。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过去一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总统川普其实和多位的重量级的国会议 议员，包括甚至是自己党内的共和党内的这个成员呢，有爆发非常多的这个在推特上啊，或是在新闻上的这种口水战。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国会的观察上方面呢，的确是似乎是比以前这个看来这个新闻更多，而且更讯息量非常的复杂。
是，那咱们就具体的来聊一聊哈。廖毅，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白宫这一年之所以给外界某种这个混乱感，跟他这一年连续发生的很戏剧性的一些人事变动有关哈。我一直非常好奇，就是白宫内部，就是这些白宫的助理呀、还有官员呀、包括你们白宫记者团哈，对于这一系列的这个戏剧性的人事变动有怎样的议论？
对于白宫的很多记者，我问过一些比较资深在白宫好几年的记者，他们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新闻根本没有办法结束，就你随时随地的，你比如说你今天已经结束了你的报道，就突然川普总统又来一个推特，又发了一个推，或者是白宫突然间又发了一个东西，最有名就是我们这个叫做这个 Friday News Dump， 也就是这个新的词，就是每次到星期五的时候，通常在奥巴马政府的时代，通常因为你要说奥巴马是一个叫 No Drama President， 就是不戏剧化的总统，非常冷静的总统，所以他一切东西就是按部就班而来的，所以有些记者反而觉得他蛮无聊的。但是在这些川普的白宫里面，星期五的时候大家反而最紧张，因为可能是突然谁要被炒鱿鱼了，突然有一个什么重大新闻就要发布了，所以我们就叫做这个 Friday News Dump。 那有点像现在连续剧的感觉，就是你到下个星期星期五的时候，我要结束了，给你一个 cliffhanger， 说很悬疑的说，哎，预知详情呢下星期一继续分享。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人事案的官员被解雇，重大政策都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宣布。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前阵子我们不是在刚讲川普总统公布他的这个国安的战略嘛，国家安全的战略。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白宫记者得到风声了，然后大家都一直问，到底好像要出来，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就很紧张。后来才知道就是说星期一要公布，然后呢还有一个背景的不公开的新闻简报会，在白宫里面就是星期天的下午来举办，所以让这个白宫记者个措手不及，而且星期天还得要上班。所以这是目前这个白宫记者对白宫内部的这个很多的你刚刚所讲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情绪呢，就觉得有点心力交瘁。
其实不仅仅是说这个周五的时候会报新闻哈，总统跟媒体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紧张，有的时候也会让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室的火药味比较重。但是廖毅，你有没有在观察到就是白宫的这种人事变动啊，给这种白宫的日常的工作和内部的氛围产生了一些影响？
也就是说我觉得白宫的现在的一些新闻办公室里面的人比较不愿意对媒体讲话，
因为就有
对他们都非常谨慎，因为就是在前几个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前几个月每次当有官员说了话之后，就发现说川普总统他可能跟他的想法不一样，而川普总统他是马上就会回应，而且可能是以比较激烈的言辞回应的人，像我们看他多次与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的一些的言辞交锋，我们就可以理解。所以因此白宫内部的一些的官员现在说话都越来越谨慎。
是，廖毅，刚才你还提到了就是这个福林将军，就是曾经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辞职，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这一系列人事变动当中的第一个哈。那么福林后来也是认罪，表示对 FBI 撒谎，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对通俄门的调查了。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无论是国会还是后来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于通俄门的调查从来没有放松过，甚至现在已经蔓延到了总统的家人。所以这样的这种紧锣密鼓的调查和这种持续的发酵，有没有给白宫造成某种恐慌甚至是混乱？
就像我刚刚说的，白宫内部现在他们对于这方面，不管是在通俄门的方面或其他的方面讲话都非常的谨慎。那现在他们一贯的立场一致对外的说法就是说，他认为通俄门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情。那么但是同时又说还要尊重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尊重这个司法。那我们也看到，刚才也讲到，最近这两个月以来，白宫这个内部的官员开始受到了传唤调查，包括白宫通讯主任 Hope Hicks， 还有这个政策主任 Steve Miller 也都被这个穆勒给调查了。那包括有可能会牵涉到这个川普总统的家人，所以目前来讲，在这个方面呢，白宫的官员或者川普总统自己的内部家人都是所谓三缄其口的状况。
口径还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哈。那么易华，应该说国会也是非常重视通俄门的调查，但是在这一年啊，围绕通俄门的调查，是不是也给国会方面多多少少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是，就是你刚刚所提到，在众议院方面、参议院方面的这个参议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事实上都有在进行通俄门的调查。不过这个参众两院的这个调查，相较之下呢，很明显的我们感受到的是，在参议院方面的这种通俄门的调查呢，比较有秩序，而且这个在沟通上，两党的沟通上似乎也比较顺畅。我们也记得在这个 这个通俄门这个调查一开始呢，众议院方面的情报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这个博尔参议众议员呢，他一开始呢就已经涉及到了说夹带了这个收到了机密的讯息，不过呢马上是提到跑到了白宫去和总统川普进行了汇报。当时在这个众议院还有在国会方面就引发了相当大的震撼，觉得说在进行调查的这个同时，你怎么能够马上把带的资讯到这个给当事人或是被调查的这个对象来进行咨询或是进行沟通。不过呢，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努涅斯就已经宣布了就他自己会规避有关的调查。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呢，众议院方面的这个通俄门的调查方面呢一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混乱。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其实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是定期的和这个记者都有在进行这个召开记者会，来通知记者说哎，这个我们现在进度到哪里，虽然不能公开到具体的细节，不过他们会告诉我们说目前他们已经约谈了多少的人，然后进行了多少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审阅，然后同时呢他们这个两党之间的这个议员的互相的这种沟通方面似乎都是比较顺畅也比较透明。那么在早先时候呢，其实参议院方面是告诉我们说希望通俄门的调查能够在2017年底有一个水落石出或是阶段性的一个报告，不过呢截至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任何这个有关的消息有一个告一段落的这种情况。
没错。那么在2017年除了通俄门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国会方面也展现出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包括共和党内部还有民主党内部有很大的意见分歧哈，包括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说我们不得不说2017年不是两党合作的一年哈。所以一华你怎么关注到这样的，就是说你采访到这么多的国会议员分歧最大的议题是什么？
在这个我观察了两党分歧最大的部分呢，基本上还是一些美国的国内政策，包括一开始这个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推翻的这个过程其实就相当具有这个戏剧性。然后这个在两党分歧的议题上呢，有许多的法案呢，事实上呢这个法为什么说是分歧，其实在参议院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参议院的议长是没有这个不是议员，是由这个副总统来，通常如果是这个最后的法案的这个表决通过，如果是50-50票，因为我们知道参议院只有100位议员，对，如果要就是打破这个50-50的这个平手的僵局的话，是需要这个副总统来进行投下关键的一票。那么在过去呢这个一年来，彭斯副总统呢基本上就已经出现在参议院6次，长多达6次的机会的时间就已经来投下这关键的一票，所谓的 tie breaking。 不过呢这个六次呢很有可能是往年的总统是他4年或者8年的任期所到参议院的这个次数，但他在彭斯在第一年就已经这个出席过这个，但是这个情况呢可以透露出这个彭斯他是这个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参众两院的这个参议院方面民主共和两党有多么的这种分歧的这种情况。不过主要的还是在都是在一些国内的议题，包括医保法或者是移民改革，或者是对于这个甚至通俄门的调查，以及是这个最明显的可能也看到就是税改方面。
那么涉及到中国的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议员之间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分歧？
是在中国方面的议题，基本上因为中国的议题属于外交方面的或者外交军事方面的一些这个领域的这个相关性的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议员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谈话呢其实并没有分别差的太多，就对于政策上他们的政策上基本上立场是一致的，可能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口气或是这种态度比较强硬，但是也有一些看到说就是比较温和派的。不过基本上对在中国的议题上这个国会方面的这个立场，尤其在朝鲜问题上，这个他们的立场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尽量配合的美国的这个制裁朝鲜的政策。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在美国投资的问题，目前在国会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那么国会议员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推动立法的方式来好好的这个审视或是监督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情况。
是我们说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它不搞一言堂，所以就是说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权利来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或者自己的代表为自己发出声音，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无论是在白宫还是在国会，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好像听起来很吵杂的声音哈，这不仅很正常，甚至我认为很必要。但是呢意见分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意味着分裂哈，我们说分裂更多的是说意见不同的双方没有办法坐下来商量，不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哈，不愿意来寻找共识，不愿意来这个妥协折中。我不知道这种所谓分裂的现象在国会有出现吗？
这种分裂的现象在国会当然其实在很多情况上是可以看得到，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分裂的情况呢，就是在两党这种对峙的情况下谁也不让步。但是呢在国会方面，像我刚所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包括这个总统川普一上任之后，其实是提名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戈萨奇来取代这个去世的这个斯卡利亚。 那么斯卡利亚呢，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这个大法官。那么普遍议员呢，就是在我们的记者会或是私下的这个询问当中，基本上都是认为说这个戈萨奇的立场还有他的这个想法，对于一些就是这敏感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和斯卡利亚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甚至称他为就是小斯卡利亚。所以他在这个对于这个大法官的这种局势上，其实并没有影响差太多。那么戈萨奇也多次到这个参议院和司法委员会或是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办公室进行会谈，能让他们了解说，让他了解，让议员们了解他的想法是什么。那么我们参加过几场记者会或者一些私底下不计就是非公开的记者会的这种谈话，议员基本上对我们的讲法都是觉得认为说戈萨奇是一个蛮适合的人选，态度也都觉得对他的印象也都很好，认为说他至少他愿意多次上国会山来和国会议员敞开心房的这个谈话，然后交换意见。不过在最后这个关键投票的时候，最后还是以这个基本上两党还是沿着政党线来投票，虽然最后还是有三位的这个民主党议员是投下了支持票，所以戈萨奇还是顺利的通过。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即使在大家对于戈萨奇没有那么大批评声的情况下，还是很分裂。
所以这种完全按照党派来划线是美国的普通民众比较反对的一种做法哈。那么要义在白宫，我们说这种意见分歧和意见分裂其实也是存在的。我们看到外界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白宫的这个内部的权斗。那么之前是以史蒂夫·班农为首的所谓的民粹派，跟以库什纳为首的这种所谓的建制精英派之间好像是不太团结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你在白宫内部有怎样的观察？
是，我们知道一开始是班农在这个白宫里面的权力当然是蛮大的，因为川普总统非常的信赖他。但是呢，他是属于非常所谓这个极右派或是保守派的一个领军的人物。那库什呢，他们家族呢，其实很多我有共和党的朋友在选前基本上他就说过，他说我其实我并不担心川普当选，因为即使他当选了，他跟他的家族库什纳家族、川普的家族其实就是一个纽约的人，纽约的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是蛮自由派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在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合的地方，例如说川普总统突然之间就宣布说要禁止这个跨性别的士兵从军，这样子是非常迎合保守派的人士的想法的。但是呢，后来也慢慢在把这个线给退回来了。那我们也看到库什纳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的一个人，他是因为这个在跟中国方面，他家族跟中国方面很多生意，那么也曾经跟这个一些资深的这个外交人士请教过，那甚至呢跟中国方面要做牵线。那么我们看到是在中国国庆的时候呢，库什纳跟他的妻子，就是川普总统的女儿，这个伊万卡到那边呢去的时候，就告诉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使，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见，就是说好像说我要跟这个川普总统一块到中国去做国事访问。但是我们看到了凯利将军上来之后呢，其实有点改变了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呢，班农那一派是对中国比较强硬的那一派呢，但是因为考虑到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朝鲜的问题，那可能也考虑到说必须要有中国的支持，因此慢慢的也把这个对中国强硬的那样态度给拉了回来，那么对库什纳就有一些比较多可以运作的空间。但是到了最后呢，也担心说他对中国实在太好了，所以说后来国事访问还是没有让他去。那伊万卡最后也只有到日本的时候去做了访问，然后就回到美国了。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这派里面呢，不同的派系之间，不同的这个想法之间呢，在白宫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角逐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天也刚宣布了凯利将军的这个白宫的幕僚长，将在2018年有新一轮的白宫的人事的变动。那一方面是因应接下来的这个其中选举，二方面呢是要因应白宫2018年要进行更多不同的政策改变，包括移民法，包括了这个奥巴马的医保法等等，所以还会一番新一轮的人事改变，那也让我们这个非常的期待。
是，一般这种团队当中有点小不团结也很正常，但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这个团队领袖的所谓的领导力哈。那么川普总统作为白宫的最高领袖了，那么他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展现出来怎样的一种风格或者一种领导力呢？
目前的观察就看起来说，川普总统好像不直接去介入这些东西。我们也曾经听到说，当然是媒体的报道说，引用白宫内部人士说，例如说他曾经骂自己的女儿啊，或者是曾经也骂过什么班农之类的或者是说甚至有这个媒体去拍到，说他在痛骂班农的时候的照片。那但是呢，感觉起来，川普总统是所谓他说经常他说的一句话，说我信任我的将军们。所以说，包括这个这国安顾问这个McMaster 将军，或者就是凯利将军，他是信任让这些将军们以军事化的方式来管理他的幕僚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凯利将军上任之后呢，在白宫内部的确是 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秩序的管理。
是，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川普总统他还是以他自己个人，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想发推来讲什么就讲什么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在实际的人事的管理，在每天 daily 的这样子的政策的执行，甚至是方向的拟定上呢，他就信任他手下这一批将军们。
嗯，是。那么川普总统的这种个人风格，还有他的一些言辞啊、政令啊，包括白宫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波及到了国会？对国会的有影响吗？
当然，对国会的影响非常大。就是像刚刚这个耀一所提到的这个讯息乱这个部分，一开始讲到的这个推特的这个账号，这个总统川普常常在不定期的发出一些这个推文。那么，当然我们记者常常会就这个总统川普发出的推文，或是他发表的一些言论来询问国会议员的看法，尤其是在共和党的议员是否支持总统川普的一些想法。那么就是可以看得到，共和党的议员其实有时候都并不是非常想要来做对于这些推文来做出回应。那么其实最明显最有趣的是，我注意到是像是比方说保罗瑞安，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这个例行记者会，每个星期都召开的。那么他每个星期两次，一次是共和党的这个例行会，一次是这个众议院的例行会议。那么常常都会有记者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提问的，就是和早上或是前一天晚上总统川普发的推文是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想法是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瑞安议长的这个记者会通常喜欢谈的是政策，众议院方面的事情，就是公事公办，他不喜欢评论或是做出任何的这个评价的这个川普的部分。所以他每次讲完了他的这个开场白之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会问记者说，你们还会有其他问题吗？就是告诉大家说，哎，有没有跟政策有关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很明显每次大家最喜欢问的都还是和川普的推文有关。那么可以感觉出来，这个共和党内部呢，其实有许多的议员并不喜欢针对总统川普的推文来特别的回答记者一一的提问。那么甚至我也有采访过议员是直接告诉我说他不对任何的这个 Twitter 来做出发表看法。对，
是，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你选择是不是要跟总统站在一起，对共和党的议员来说也是很容易造成这种党内分裂的一个事情，是不是？
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像比方说总统川普，他有我刚所提到的这和几位共和党重量级的议员，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或是非常重量级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那外交委员会主席这个考克参议员，这些都是非常重量级，在这个共和党内部的地位也是相当崇高的一些议员。这个不过他们都受到总统川普的这个推特或者是在新闻媒体上的抨击过，或是批评过，甚至陷入一些口水战。那么国会方面呢，议员方面呢是很少做出具体的回应，或者是真的就陷入这个两边的口水战。不过呢，因为这个样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共和党内部的确是会对于说，哎，总统川普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跟这个国会议员、立法议员之间的这种冲突或者摩擦。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国会方面呢，其实议员基本上对于这个议员他们的同事受到了总统川普的批评，或是总统川普的推文的被攻击的目标，基本上是团结的，都是要么我没有看到说就是顺着总统川普继续骂的，或大部分都是选择要沉默，或者是说认为说啊，我很支持这个麦康奈尔，或者是我支持考克参议员，他是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这些都是比较正面、比较团结一致的这种回应。
应该说，国会内部的这个同事们之间的团结现在非常重要，尤其有重大的立法要推动的时候哈。但是这里面我还想谈一个花絮，就是在2017年，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叫 Me Too 啊，反骚扰的这个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也波及到了国会，那么国会内部对于这个国会所受到的影响有怎样的议论呢？
是这个性骚扰这个消息呢，当然是不只是在国会，在美国的各个政治或是工作场所的，这甚至新闻版面都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那么在国会方面呢，我们先看到的是已经有两个民主党的议员，有一个甚至是非常的资深，现年88岁的这个之前是这个民主党众议院方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这个 Conyers 他已经宣布退休。那么另一个呢，则是在参议院民主党的参议员 Franken， 他也是在这个迫于这个因为这个新闻的关系，性骚扰的新闻或是他的行为不当的关系，而导致让这个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都呼吁这些议员能够下台来为这些行为负责。那么这些消息呢，已经至少在共民主党里面已经引发了两位参众议员的辞职或是离开。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阿拉巴马州的这个特别选举当中，阿拉巴马州参议员这个 Roy Moore 他是因为也是因此受到了波及，因为他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而败选。那么 除此之外呢，在众议院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共和党议员，他们是也是受到了这个因为爆发了他之前的一些这个性丑也是性骚扰的这个问题，而就是有他有和他的这个 staffer 就是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和解，那么导致他已经宣布了2018年他不会再竞选，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后一任。
是这一系列其实也在改变着美国的政治文化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其实我们说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乱象，但是准确来说应该说是乱中有序的，因为在过去这一年白宫和国会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耀义先来简单为我们总结一下，在行政方面白宫2017年最主要的成就有哪些。
是我们知道刚才也讲了，是说这个白宫国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是因此在立法上面呢，川普总统没有办法期待国会为他做太多推动他的政治方向的东西，因此他签了行政命令。他总共在今年签了52个行政命令，那我主要介绍几个大家最知道。第一个就是他第一个签的行政命令叫做行政命令第13765号，那这个行政命令就是要推翻奥巴马医保，不过我们也知道后来在国会当中投票因为这个麦凯恩一票之差而失败了。第二个另外他签的行政命令叫13767号，那这个叫做这个边境安全与移民执法改进行政命令，主要就是要来盖这个美墨之间的高墙，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高墙。但这个以前呢国会还没有列预算，而且川普总统也说这个钱应该是墨西哥要付的，但是墨西哥政府多次的也说我们绝对不会付这个钱。因为这个行政命令签下去之后，虽然好像是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但是好像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执行下去。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行政命令就是13769号，也是俗称为穆斯林禁令。那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禁止某些穆斯林国家的这个公民进入到美国，也因此受到这个法官的禁止了。那有趣的是说，川普总统曾经因为奥巴马总统签行政命令来推动自己的政策而批评过奥巴马总统。他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说，奥巴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让别人同意他，所以你才会去签行政命令。结果他现在自己也签了很多的行政命令。所以说，但是他现在却把反过来是说，我今年签了52个行政命令，这就是我的这个行政非常有效率的成果。那目前是他把它当作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消息来看待。
那么国会方面，我觉得这个问题都不用问。肯定是税改法案的通过哈，我们谈了很多税改法案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印华，你在这里面为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税改法对于美国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像你刚刚所说，这个税改法可以说是国会这2017年来最重要的这个立法的这个政绩。那同样对共和党执政来说，它也是唯一的一项重大的立法。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当然谈过了很多这个经济方面的层面，不过在政治影响力方面呢，这个2017年的年底，他们是以这个税改法案的通过来告终，算是一场胜利。那么对于共和党执政来说，这一年来最后的政绩是进行了一个31年来都没有办法通过的税制改革，算是为他们的这个行政力呢推动助力很强的强心针。那么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否能够延续到2018年？我们知道2018年11月是有一个国会的中期选举，那么许多的这个评论人士是认为说，这个民众呢将在2018年开始享受到或感受到这个税改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或是影响，因此呢，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民众的生活或者是感受能不能随着这个税改的这个推动或正式上路而有所改变，是不是让民众有感，那么可能会影响到2018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的表现，
是也会继续影响到白宫未来川普总统的这个执政的顺利与否哈。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希望两位好好的过一个新年哈。2018年注定也会是很繁忙但是也会很精彩的一年。我的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无桩共享单车进军硅谷，机遇与挑战并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新年将至，华盛顿为无家可归的人们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一起随着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宁露探访当地的救援庇护机构。
离2018年的新年还有两天时间，那么美东地区已经逐渐呈现了降温的状态。那么就在本月，也就是12月中旬，华盛顿特区政府正式开启了紧急低温预警，并开通了热线电话，为在华盛顿特区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紧急的帮助。我们现在就在热线电话中心一起去看看这里的情况。
本周热线电话中心尤其繁忙，工作人员不仅负责接电话并提供救援，也负责检测每个庇护所的剩余空间，以防止超出承受能力而带来的混乱。低温预警开启以来，华盛顿市开放了数个健身娱乐中心作为临时庇护所，目前尚未拒绝任何救援和安置。
这个热线电话中心是以三班倒的方式在24小时为华盛顿的居民提供服务。那我们刚刚是了解到，从今天早上8点截止到现在，也就是中午12点，这个中心一共是收到了110个求救电话。那么在昨天，总共是收到了589个求救电话。那么在本周三，也就是最冷的一个晚上，他们总共是安排了1589个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床位。那我们现在就要随着这辆救援车去一起到一个集中供暖中心去看看那边的情况。
救援车每天到固定的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接人，也会接到临时电话后去指定地点。车内准备了婴儿椅、毛毯和饮用水等临时救援物资。白天救援车将无家可归的人送到集中供暖的庇护所，并提供安置服务。
我们的客户进来以后接受安检，在这里做每日登记。他们可以选择领取食物券、使用电脑、洗澡、洗衣服、看医生等他们需要的服务。下一个环节是衣服，看他们是否需要衣服。我们每天都提供这个服务。下一个，他们可以在个案管理这里登记。
这类应对极端温度的庇护所提供低门槛服务模式，不问身份、是否为华盛顿居民之类的问题，来者都可以得到帮助。华盛顿负责卫生与人力事务的副市长办公室告诉记者，美国有3个城市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在冬季提供这种服务，华盛顿就是其中之一。
So we make every effort in the month.
我们在冬季来临的前几个月，尤其是为紧急低温情况做所有的努力。在华氏15度、摄氏零下9度以及有风的天气，我们会开启紧急低温计划。我们与非营利组织、市健康和人事局及救援场所合作，一起准备好这些庇护所的床位。
走出了 Adams Day Center， 也就是亚当庇护中心，那是一个白天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暂时休息场所的地方。那么到了晚间，当气温骤降，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将会被转移到这样的晚间庇护所。那像这样的晚间庇护所在华盛顿已经增加到了17个。那么在这样寒冷的冬日，希望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能找到他们的栖息之地。
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宁露华盛顿报道。
多年来，营养师一直在苦苦追寻成功瘦身的良方。如今，一些科研人员发现，并不存在一套人人适用的减肥妙方，只有个人化的节食方法才能奏效。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假日季节，饭桌上摆满了诱人的美味佳肴，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节庆期间大吃大喝，摄入量超出身体需求，结果就是大家的体重普遍增加。 在如果去之后，人们又要开始艰难的努力甩掉多出来的那几公斤的体重。节食并不总是奏效，如今科研人员说，这是因为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节食方案。
多年来，我们一直苦苦追寻对每个人都灵验的节食妙方，但却一路惨败。这是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最佳的节食办法必须针对本人量体裁衣。
以色列研究人员埃兰·希格尔和埃兰·伊莱纳夫说，减轻体重的关键是保持低水平的血糖值。人体血液中过多的糖分会储存为脂肪。两位科研人员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测量了大约800人每顿饭后的血糖值。
我们吃惊地发现，不同的人的反应非常独特，即使他们吃的食物完全一样。
在某些人体内造成健康反应的食物，在其他人体内却引起了血糖升高。比如说，人们对面包或面饼类食物的反应就非常不同。
我们吃惊地发现，就跟其他食物一样，没有所谓的好面点，对面点的反应完全因人而异。
给面包或面饼涂上黄油、油或牛油果有可能帮助某些人，但不是所有人保持正常的血糖值。肉类和奶酪造成血糖激增的可能性最小，然而不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是不可持续的。两位以色列研究人员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找到哪种碳水化合物可以安全纳入个人的饮食计划中。这需要在每餐之后都眨一下手指，取一滴血样，不过这种痛苦可能是值得的。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内容。
日本人说节省停车位很重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款可以变形的汽车，将变形金刚从荧屏搬进了现实。这款汽车的设计者是在日本动漫《机动战士高达》中负责机体设计的大和元邦男。变形汽车目前的定价是$70,000，但是出门就不用担心停车位了。佛罗里达医院的病患们迎来了两位可爱的访客，他们的名字分别叫雷公和电母。这两只小猪经过了9个月的训练，已经通过了认证，正式成为了辅助治疗伙伴。他们的培训师是年仅10岁的克莱尔。三位已经到访了不少的医院和养老院探望病人。克莱尔的妈妈也在医疗行业工作，一直以来致力于帮助早产儿和他们的母亲。她运营了一个组织，名叫有高危险的希望。波格尼是马里最著名的一种布，这种手工棉布是用特殊的树叶染色。图马尼萨娇是一位当地的手艺人，他将传统的织布工艺进行了一些创新，他将自己的手艺传授给一些失业的年轻人，这样就为当地创造了工作机会。萨娇希望他的设计可以帮助马里吸引更多的游客。连日的暴雪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市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毯。有一位男子不畏严寒，身着一条短裤，姿势相当优美地跳入雪中，然后瞬间爬起来，尖叫着钻进热水浴里，在娱乐自己和家人的同时，也算是挑战了一把跳雪的快感。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又到了年终岁末，感谢各位听众观众陪伴海峡论坛又度过了一年。2017这一年，不论是对台湾的民主还是两岸关系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今年不但是台湾开放两岸交流以及宣布解严30年，也是228事件70周年。海峡论坛在12月31号除夕夜特别为您制作了海峡论坛2017历史回顾篇特别节目，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2017年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这一年度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年见。